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灵修神学。上回我们学到了什么是灵读、灵阅，也就是神圣的阅读、属灵的阅读。我们也了解到知识性的圣经阅读与生命塑造的圣经阅读之间的差别。知识性的阅读，主导者是我们自己，它的目的是实际的解决问题，速度越快越好，强调知识的运用。而生命塑造的阅读，主导者是圣灵，目的是对信徒心灵的塑造，速度是缓慢的，它的应用在于更新信徒的生命，由神来掌管带领。今天周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默想的属灵操练四个步骤。第一，诵读请听；第二，默想；第三，祷告；第四，是默观，默默的默，观察的观。补充一段讲义上关于盖恩夫人提到诵读与请听，她说，在主面前开始读一段经文，在读经的时候轻轻地稍微停下来，目的是要使你的心思回到灵里，并且全神贯注定睛于内住的基督。要切记，你这样做不是要寻求明白你所读的，而是要将心思从外面的事物转到内心的深处。你不是在学习或阅读，而是在那里经历主的同在。当你的心往里面转向主，你就会意识到他的同在，因为你外面的感官已经沉静下来，所以能更敏锐地察觉到主的同在。你的注意力不再受外面的事物或表层的思想所牵制，相反的，你的心思会完全被你所读的经文和主安静且甜蜜的同在所占有并触摸着。以下一块来听周老师带领我们默想的属灵操练四个步骤。
好，那么我们就跟大家来看哈，第一个部分哈，就是这个诵读请听的这个部分，一边读，大声的读 ，OK， 大声读，读的时候一边的请听哈 ，OK， 慢慢的读，慢慢读，那个在读的时候听到你所要读的哈。好，那么谈到这个诵读请听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圣经上本身对这个部分的教导。如同列王记上的十九章的第十二节那边说，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哈。所以这里的第一个部分，一边读一边听，一边读相信神会透过他的话语来对你说话。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带着期待 OK， 期待不是让你更聪明啊，是要你可以听到神对你说话。所以这是诵读倾听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还有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的第四节提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 Shema 的那一段经文啊。Shema 就是你要听的意思啊。所以以色列是一群听众，他听什么？听神话语的听众啊。所以这个是表达听在以色列的这个处境当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你看到说读经本身 也记载了一种个人化的这个读经的这种生命的特质。那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四章的第七节就说，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所以百姓要聆听，使得话语被朗诵出来。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使得话语被读出来。结果这个话语本身对我们生命有关系，导致于当时的以色列的回应就是说，我们都要遵行神的话。在新约的一段经文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二十一节，就是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这个诵读。所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非常悠久的传统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那么神的话语在礼拜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会在会堂里诵读。这种传统已经在台湾几乎找不到很多台湾的教会本身没有长的时间好读一段的经文，甚至很多时候去讲到这个主席连我要讲的经文本身他都不读了 ，OK， 就让我自己读 ，OK。所以这个这里提到那个诵读的部分一边读，那么我们的姿态是什么呢？就是一边读一边听，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还有呢，这有几个例子那么这个在出现在历代志下的三十四章的十八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个人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集体的，个人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语。那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就出现在这个什么那位安提阿伯的太监 ，OK， 太监他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坐高铁应该可以读经吧 ？OK， 坐普悠玛可能晃得比较厉害是不是比较不容易读经 ？OK， 所以他在车上读神的话语，读以赛亚书。好，所以这个灵阅的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一边读一边听那么听神透过他的话语来打动我们的心。来对我们说话，神的话语如同我们脚前的灯，会凸显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好，先是诵读请听，那接着第二个部分就是默想。那默想是什么意思呢？默想就是进入神话语的这个世界，那我们让神话语的世界整合我们的世界，可以这样讲。所以当我们的故事跟神的故事冲撞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的故事本身可以整合我们的故事 ，OK， 所以默想本身有这个意义在里面那这里容许我跟大家很快的来看，这里提到默想的意义是什么？在默想中，我们是根据上帝之应许读所选的经文，相信这段经文无论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是我们之作为基督徒，都有特别提及的意义。同时，不独有为会众而设。也有为个人的这个而设的圣道，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直身于个别的子句子个别的字句子甚至这些的字句向我们单独说话为止。我们这样做正是毫无经验未受启迪的信徒每天所做的，即将上帝的道当作上帝向我们所说的话。那自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经文的内容，但我们在这个时候不是释经，不是预备讲章，不做任何形式的圣经研究。就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读经太专业了，就像如同这潘华所说的，就是一边读在释经了。OK， 乃是只是等候主对我们论说了，还是我们是空空等待，乃是根据清楚的应许而做的等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别的思想景象忧虑所缠绕，产生诸多的障碍，以至于上帝的道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清楚这一切，进入我们的内心。然而神的道肯定要来临的，正如上帝确实已经来到人间，而且还会再来一样。这段话就是比较长的盼望，来自于他的团契生活里面所说的，这就是说明了我们默想为什么要从祷告开始，祈求上帝借着他的道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启示的圣道，使我们得着光照。 好，这个是盼望本身说明什么是默想。默想如同我再跟大家讲，就是进入神话语的世界，让神的话语的世界，神的故事来重整我们的故事，在神的话语里面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的问题，甚至于看到神在他的话语当中里面对我们所需要的来做出一些的指示。好，这个是对默想的一个了解。提到默想有圣经上的一些经文，像创世纪的第24章的63节，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可见黄昏的时候，以撒有个习惯在田间默想。现在台北没有办法在田间默想，可能可以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默想了。好，再看这个这个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那么诗篇第一篇可以说是整本诗篇的一个主导的诗，这个诗篇它可以说是一个定调的诗篇啊。所以第一章这个诗篇第一篇本身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什么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提到说我们要不断的思想神的话语啊。OK。但是人本身会累啊 ，OK， 我们那个需要睡觉啊，我们需要吃饭呐、啊、，OK， 什么叫做昼夜思想？思想 ，OK， 那这一昼夜思想明显的是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导致我们可以不断的在那边思想。那么路加福音的第2章的19节提到玛利亚，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 ，OK， 啊，这里就提到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什么叫做默想？默想本身，按照这个经文本身有4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记忆，存。OK， 记忆存在哪里呢？心里面。所以默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心。OK， 那反复提到我们什么呢？我们的意志。那思想提到我们的理智。OK。所以这里提到就是默想本身包括这4个元素，包括我们的 memory， OK， 包括我们的 affection， 我们的这个情感，包括我们的 will 反复，包括我们的 intellect， OK， 我们的思想。所以默想本身有这个4个部分。好，这是玛利亚所留下来的很重要的生命的榜样。很快的就来到这边的祷告。前面提到这个什么这个诵读请听啊，第二个谈到就是默想进入神话语的世界 ，OK， 让神话的世界神的故事来重整我们的故事啊。那么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我们生命的定向 ，OK， 可以这样讲。那么祷告弟兄姐妹永远是回应，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啊。那么有的时候我在公馆要买东西啊，就突然间有人敲我的这个肩膀，我这个转身一看，结果是我过去所教过的学生啊。所以我在公馆不能随便乱跑，因为人会敲敲我的背。 OK， 那么祷告什么？是神来敲敲我们的背，不是你敲神的背。 OK， 除了神的肩膀是神来敲敲你的肩膀。所以祷告基本上是回应神。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本身谈到祷告的意思，在39篇的3节就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哇，这个经文有温度啊，弟兄姐妹啊！我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哇，这个什么道理？默想就火就烧起，好像是什么恐怖电影啊！我便用舌头说话。那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幅画，就祷告的手，祷告手是叠在一起的。OK， 以前我在日本住过日本人到这个神社去祷告要拍拍手，对不对？拍拍手。像这个什么妙天跟妙禅，他们祷告的时候什么手势，什么一个特别的手势或者到了这个什么这个西藏，他们什么特别有祷告的那个轮子这个祷告就推着轮子那么在这边我们看到说那个祷告的手是叠在一起的。为什么是叠在一起呢？弟兄姐妹，那个象征火，一个祷告人是被神所点燃的人，如同这个经文所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来说话所以一个祷告人是被神的火所点燃，他回应神， 用祷告的方式来回应神。那下礼拜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谈祷告的部分。那接着就进入这里所说的那个末观的那一块，有人把它翻成是静观，有人把它翻成是末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透过这里有一段话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末观。那么阅读将整个食物放入口中，默想咀嚼并打破它，祈祷找到它的味道。末观是令人愉悦和强化的甜蜜。这个读书就像树皮贝壳，默想像什么呢？水跟坚果。祷告是在渴望的，和末观是伟大的甜蜜的喜悦。所以这个作者帮我们用一个比较可以了解的语言来表达这四个部分。谈到末观的时候谈到什么是令人愉悦和强化的甜蜜。Okay。末观是伟大的甜蜜的喜悦，喜悦。这个是谈到末观的那个所带来的生命的这个效果。那么阅读是第一个使人进入默想的基础。Okay， 基础刚才提到这个诵读倾听大声的读神的话语。默想忙碌深思熟练。Okay， 挖掘深入挖掘宝藏，因为它不能单独获得，所以他就把我们送到强大有力的祷告中。所以祷告升到上帝面前，在那里找到一个如此热切渴望的这个什么宝藏，那就是末观的甜蜜和喜悦。这提到末观的甜蜜和喜悦。那么再填到最后提到说，然后末观来了，通过一个甜蜜的天堂露水，使其三个人的劳动得到收复，灵魂在喜悦和欢乐中饮用。 OK。那么这个刚才就早一点的时候提到那个吉格，他提到那个灵悦的四个这个部分很快的再看圣经上怎么谈这个末观诗篇131篇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末观如同什么呢？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的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一个末观人享受神的同在，如同一个宝宝享受在妈妈怀里的同在。Okay。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默想，我们这个诵读，我们祷告完了就跑掉了。Okay。 我们没有经验到神的那个同在。Okay。 没有休息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容许跟大家讲默观这个字，从它字里面就了解默观的意思是什么。默观这个字英文叫做contemplate。Okay。那么是两个拉丁文字并在一起的 con 跟 template。 OK。 那么拉丁文字的 con 就是什么 with 的意思，一起的意思，如同那个英文字 compassion。 OK。 与那些 con 就是一起， passion 与那些受苦受难人在一起，就是怜悯的意思， compassion 就是怜悯那 contemplation 本身 con 再一次就是一起的意思。那么那个 temple 是什么呢？就是圣殿，就在神的圣殿里面与神在一起，就是末观。所以诗人就说，我期待在神的圣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看神的荣美。那么这个诗人说，我情愿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那么跟神在神的殿中里面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平安末观这个词的意思是观看，持续的注目，就如同刚才大卫所提到的，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弟兄姐妹，我们的耳朵很发达，但是我们眼睛很弱。Okay， 我们需要更多操练仰望神，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注目在神的身上，表达在神面前的查探观看现实的里面。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末观本身这个字本身有它的拉丁文的版本，也有它的希腊文版本。在希腊文里面，它的这个意思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也带着有专心观看某事物来寻求意义的想法。对于基督信仰而言，这只是指在意象中得见神的同在。又提到说，在这个意象当中里面，在这个跟神的互动关系里面，享受神的同在，让我们心透过不断的注目、等候、聆听，而逐渐不慌忙，这个不慌乱，然后临近的意思这个是从希腊文的这个意思来理解，末观是什么。 那么啊，而把焦点放在那造我们、爱我们、保守我们的神，去觉察、去享受他的同在，去经历神这个相遇的喜乐，去瞻仰他的荣美，而情至神人甜蜜相交的经历与过程啊，这个是末观啊所带出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祝福。好，那么啊，我们就看另外一处经文，就是诗篇：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肉身也安然居住。跟神在一起，弟兄姐妹，如同诗人在所说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OK， 享受神对我们的爱跟宝宝，宝宝，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宝贝的儿女，他喜悦跟我们在一起。很多时候你和我不喜悦跟他在一起，但是神喜悦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最后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回去操练这个所谓的这个灵悦的这一块。其实我们这个讲座的这个场合比较没有办法带大家来做，其实应该理论上我们分成小组做这个所谓的小组的灵悦，这个是个人的，还可以做有小组的方式来做。当然这个要在别的场合可能比较可以做到。好，很快的跟大家来讲这块。那么选择一小段经文为焦点，不需要多，不需要篇幅，不需要多，一小段的经文当作你要做属灵阅读的那个焦点。那么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所以上礼拜提到静默跟独处是一个很重要基础性的一个操练，那么成为其他操练的一个基础啊。这里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第一个部分就是诵读，信徒在专注及恭敬的诵读中，默默地聆听与主角神的话，一边读一边听，慢慢阅读所选的经文，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当一个字或句子触动你的心弦，就停顿下来开始默想。你在读的时候，神对你说话，那个字跳出来对你说话，那句话对你有什么样的感觉，那么你看到说停下来就开始默想。那么在安静默想中，将经文内化及个人化，缓慢地反复思考这个句字或句子，让它接触你的心灵深处，成为神给你的个人的心灵，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我们故事的整合，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定向。好，祷告在谦卑的领受中发出充满赞叹及感恩的祈祷，而最后为所领受的作为回应的祷告。最后就默观，在全人的投入对话礼赞中，让神带领进入无言无语的默观，带你进入深沉又安静安稳安息在他的怀抱中。在此的这个什么经历中，我们歌颂及感谢与主的爱情。所以这里跟大家分享这四个部分，那么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在圣灵感动下回到所选的经文中，从停顿下来的地方开始重复以上四个步骤，让经文中的字句再次感动你。那么以简短的感恩祷告来结束每次的这个操练。那么盼望今天所学的可以成为我们在个人操练里面，或者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团契里面也可以操练这个所谓的属灵的阅读。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在这个时候停下来。那我们下礼拜的学习，那么下礼拜我们的主题是关乎祷告的这个部分。其实谈到祷告这个，其实一次讲不完的，太丰富了。但是我们那个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盼望可以跟大家来学习这个祷告的这个操练。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如果您喜欢周老师的灵修神学，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讲义。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聆听你声音》。Thank you.
敬拜，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要来聆听你声音。
今天周老师所教导我们的默想的属灵操练，鼓励您每天分别为圣，诵读、默想、祷告、默观，聆听神的声音。我是芳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